谢主，我们下午继续来分享圣经里的沟通。那下午会偏重于多方向的沟通来跟大家做分享，也来做圣经的学习神造人的原始设计就是那人独居不好，所以自从有了两个人之后，沟通就出现了不然就只有亚当跟神所以神发现亚当一个人只能跟那些动物说话，所以他说那人独居不好这个独居不好含有很多的面向，包含生活当中的帮助，也包含要有一个配偶和他一起同承生命之恩。所以彼得前书三章七节才会告诉我们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来跟妻子相来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应当敬重他，这样才可以让我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所以夫妻基础的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同承生命之恩，所以我们才会强调主内联婚当我们很排斥非主内联婚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把婚姻的目的本末倒置其实神为了让我们奔跑天国路，不至于独居不好，要我们同承生命之恩，所以为我们每个人都安排了一个配偶，那这个配偶是要协助互相帮助来奔跑天国路，所以一定要找同方向的人，所以才会说信与不信不可同父一轭。那神爱我们，他为我们找的这一个伙伴，他用一个不同的性别，然后在其中加入爱情的因素，让我们奔跑起来格外的甜蜜其实我们将来去天国之后夫妻就没有性别了去到天国就会看到对方说你不是那个某某某吗？对呀，我们以前在世界上的时候，你当我先生，我当你太太原来我们现在都跟天上的使者一样。所以有时候看到世人在争论男女平等问题的时候，觉得蛮可笑的因为主耶稣其实那只是一个额外的美丽的帮恩典让我们在奔跑天国路的时候更加的契合。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神在造人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最近的这个学者专家研究发现对人好自己才会快乐用科学的方式去研究他提到说人是需要有社交活动的动物所以呢利他的行为就好像有吃巧克力的感觉怎么说呢，原来人被霸凌的时候呢，就是把人放进那个核磁共振仪里面侦测脑部里面的活动状况，结果呢用一些情境戴那个 VR 眼镜让当事人模拟被霸凌的情况之下结果他的脑部出现了一些那个活跃的点，结果这个活跃的点呢跟身体受伤的点是同点所以这些科学家才发现，原来人被霸凌的时候等同于被肉体的伤害。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他为什么要割腕自杀，其实对真的痛苦被霸凌被社会排挤的人，得不到爱的人呢，他感到的疼痛比割腕还要严重，所以割腕只是帮他转移注意力，他会一直割腕所以呢这个地方就会让我们发现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那结果科学家又研究发现在用那个 VR 来模拟说让他去对人家好，那人家对他微笑的时候，结果呢他脑部的那个活跃地方亮起来，结果这个地方跟吃巧克力快乐的感觉是同一个点， 啊、哦，那科学家原来才发现，原来人呢要做利他的行为，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快乐。啊、哦，所以后来才发现说，原来在路上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哈、哦。一个救护车呢呼啸而过的时候，啊，我们是开车的人。啊、当我们呢想办法让救护车顺利通过，我们都挤到两边去的时候，然后我们看着救护车顺利通过的时候，都有一种快乐的感觉。啊，这个就是我们在帮助人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很多人呢都认为说，我要争取到我应有的权益，我才会快乐。啊，结果争取到权益的时候，必须伤害别人的时候，他并没有快乐。好，所以今天我们的沟通呢，其实回归到神造人最原始的特征啊，就是他会让我们会得到快乐。那沟通让双方都很高兴的时候，其实呢，对你来讲，你会有一种说不出的快乐。所以后来做这一个实验的科学家们啊，就下了一个结论，很有趣。他说，世界上最自私的人，就是对人家好的人。啊，因为他一直在吃巧克力，你都不知道他高兴在哪里。所以耶稣在世上一直在传福音，说你们要爱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哎，说不定主耶稣每天都在吃巧克力哈、哦。然后耶稣告诉我们说，这是我的原始设计，本来就要让你呢，大家能够彼此相爱，因为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就有快乐的感觉。难怪这些使徒们发现把这个道理执行之后，真的非常快乐，非常快乐，然后他们就忍不住一直把它传下去。好，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啊，他这样帮助人家，啊，他又牺牲这么多，他会不会觉得不高兴？啊，会不会很难过？啊，他这样会不会觉得很辛苦？其实对当事人来讲，他可能觉得不会啊。啊、哦，所以在教会里面，在外面，我们只要帮助一个人，帮助啊、老爷爷老奶奶过马路，其实当事人啊、做的人他是会很快乐的。所以我们这段期间一再提到腓立比书的二章一节哈、哦，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耶稣基督呢？这个腓立比书二章一节就提到说，我们要做好这个沟通，我们要有同理心，甚至我们将来要进天国的基础条件就是八福、哦、那八福的第一福就叫做虚心的人。好，所以在沟通呢，一定要先采取谦虚的角度啊，当我们用高傲的角度，我们用上对下的角度要来做沟通的动作呢，通常呢不用沟通了哈、哦，不会有好的结果。所以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其实真的厉害的人呢，要像耶稣一样哈、哦，他本有神的形象啊，他不以神跟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哈、哦，愿意弯下腰来取奴仆的形象。所以同理心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当你要把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喝的时候，你不应该是站着跟他说，哎，弟弟喝水哈、啊，妹妹喝水哈、啊，不是这样，应该是要蹲下去，跟他一样高，甚至你比他更矮，然后看着他，用他的角度来看世界，你会发现原来有一些盲点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原来他们是遭遇到这个问题，可是我以成见在过每一天，忽略了他们的需求。好，所以我们这边提到说，这整句话腓立比书二章啊，会给我们感觉他是一直在下降下降下降。好，不跟神同等，虚己，奴仆，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已经躺平了哈。结果接下来就提到说，所以神要把他们升到至高，啊，这就是圣经里面要我们去学习的。那我们去做，就有快乐的心。所以沟通跟说教是不一样的哦，沟通就不等于说教。好，所以我们会说呢，如果我不问，你也不说，那个就叫做误会啊，那都没有在沟通啊。然后我问了，啊，你还是不说，表示我们有隔阂。那我问了呢，啊，你也说了，哦，那就是一种尊重哦。然后呢，更进一步的，你想说，我也想问，然后一样的东西，那叫做默契。 好，那我不问呢，可是你说了，我还没有问，你已经告诉我你需要我的帮忙，表示你信任我。好，所以这种东西是一个人世间很美丽的微妙的互动啊，特别是夫妻间哈，因为在所有关系里面，关系最密切的还是夫妻哈，所以今天我们也会提到一些夫妻之间沟通的一些建议哈。所以我们前几天有读到马太福音11:29，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要到我这里来。”啊，其实圣经才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啊，耶稣才是一切解决问题的力量啊，所以我们要靠着来善用神给我们这个美好的福利啊，要去享受它。所以我们要做的呢，就是祷告，然后学主的样式啊，主的样式呢，就是每日归零啊，每天出城去祷告，然后用怜悯的心啊，所以常常会看到耶稣看到那个啊，这个书念的妇人，他的儿子唯一的儿子死了，这个寡妇，耶稣就动了怜悯的心。圣经常常会提到耶稣就动了怜悯的心，看到麻风病人动了怜悯的心，而且耶稣甚至伸手去摸他。然后呢，耶稣的态度一直是温柔和谦卑，所以如果以旧约跟新约来看，就很像旧约时代，好像神跟我们的关系，我们是在孩童时代，所以他一定要很严格，说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可是那是该做的事。到新约时代，我们好像进入一个青少年的时期，所以神呢，他的态度又改变了，所以神他是会怜悯我们的，我们也提过，我们要成为频率可以改变的收音机，我们不要成为只有单一频率的，像手机一样，你一定要拨对号码，你才能跟我沟通。你没有照我的号码09多少，你就不能跟我讲话，那这样就不能称为沟通。沟通应该是很自然的，然后永远开放的，我们可以无话不说的。所以在耶稣第一，我们接下来谈三个原则。沟通的第一个原则，永远就是常常祷告。所以我们昨天也提到路加福音的6:12-13提到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了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好，这地方就是告诉我们要常常祷告，在学校，我 有几年的时间都担任训育组长，那在学校里面的组长的工作分量负担最重，人家最不愿意做的就是其中一个叫做训育组长，因为所有的校庆、毕业典礼、所有的毕业旅行、所有的活动都是要训育组长来做。那有一年呢，我们学校的合唱团跟带合唱团的老师严重冲突，因为老师很严格，然后学生呢不愿意接受他的严格，所以这个老师就经常僵在那边，然后呢就甩粉笔，然后就跑来学务处就跟我说：“高组长又开始暴动了，你去帮我沟通，我就只好去沟通。那请问我们要拿什么去沟通呢？我每次走在路上就会开始奉主耶稣的名祷告：主耶稣啊，求你赐给我智慧，现在要怎么说？阿们。进去之后OK 了，那不知道就讲什么，我就 OK 了。就后来也曾经呢，其实我们有时候会说跟人沟通跟要祷告，如果跟机器沟通呢，我有几年在学校担任资讯组长，管全校的网络，可是我们那个硫磺区在北投，硫磺区那个网络一直断线，然后一直查不到原因，后来轮到我接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哇，这问题怎么那么这么不稳定，然后又断线。结果当那一天校长有一笔工程款要签出去，然后就跟我说：“高组长，限你中午12点之前把网路查通。”好， 我天哪，我哪知道通怎么通？而且我们学校占地4公顷，是全台北市最大的国中，那么大的地方，我到底知道线断在哪里？我怎么知道？我就走进机房，手扶着机柜，奉主耶稣的名祷告。主耶稣，求你让网络能够恢复正常，求神帮助，我真的找不到问题，赶快救救我，阿们。然后呢，突然灵机一动，因为所有都正常是闪绿灯，全部都闪黄灯，那一闪一闪的黄灯，我就随便抓一个，奉主耶稣的名拔起来重插，然后全部啪变成绿灯。 我呆住了，原来早知道就找耶稣。所以谁说一定要跟人沟通才需要祷告呢？跟网络、跟机器沟通也可以啊。可是为什么我们不懂呢？后来只要网络不通，他们就说，高组长赶快进去祷告，网络又不通了。我说好，就进去祷告，因为我出来就会跟他们说，他们说，哎，你怎么弄的，怎么通的？我说刚刚祷告啊。哦，祷告这么有用，可惜没有引领一个人来信主，很可惜。好，那我们看马太福音26章，马太福音26章36节，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去到那边去祷告。在圣经里面记载很多耶稣的祷告。耶稣他不是神吗？他为什么要跟自己自言自语这么多次呢？因为他要留下榜样，要告诉我们要不住的祷告，时时的祷告。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在学教育，我们在学婚姻周 的解决，我们忽略了祷告，那我们就没有掌握到他真正该注意的事项。那第二个原则就讲到怜悯的心，怜悯的心，怜悯的心就是同理心。我们今天下午有点在复习，第一天我们提到要同心同理同行。同理心就是在别人的需求上看见自己的责任，在别人的需求上看见，那是智慧。然后呢，知道自己的责任，那就是一种爱心。所以我们要能够在别人的需求上看见自己的责任。所以现在这个世界，大家因为3C网络的关系，关心的东西只在方寸之间，小小的手机的大小，小小的荧幕，我们好像看不出荧幕以外的世界。所以我们现在呢，经常身边我们都不会，没办法去关心到，甚至也有那种父母因为滑手机玩电玩，孩子溺死在浴缸，所以因为对身边没有用更多的精神去关心。那马太福音5章7节告诉我们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这个连续呢，就是我们讲的同理心。沟通的原则要有怜悯的心，那怜悯的心就是你要静下来，要用心去想他遇到什么问题。那我们要站在他的角度，所以像刚刚所说的，我们拿一杯凉水给孩子，那你就不能高高在上拿给他，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的遇到什么问题。所以以前我曾经当过学校总务主任，那个残障评鉴人员来到我们学校，当然是真的残障，然后也有非残障的评审委员，结果发现那个非残障评审委员眼睛绑起来，开始凭感觉监测。我说啊，明眼人要装成瞎眼人啊，再来正常人坐轮椅尝试看看，然后看你的学校这些残障设施有没有通过。所以我们要用同理心的时候，你必须要站在他的地位，那你可能要蹲下来，你可能要改变自己的姿势，你可能要换位思考。 所以我们也在雅各书二章十三节有提到，怜悯向审判夸胜，哦，字打错了，怜悯向审判夸胜，因为进天国要100分啊，怎么有人可以100分？圣经说可以，你们本来要受无怜悯的审判，但是如果你们有怜悯人，就可以受怜悯的审判。无怜悯的审判就好像说，今天你要考大学啊，这个学校它的分数是几分，连小数点一点一画都不可以少，这叫无怜悯的审判，跟你讲清楚算明白，你差一点就不行。可是呢，当我们怜悯人的时候，圣经就会加我们分数，因为它向审判夸胜。向审判夸胜的意思就是可以加分，可以加分，所以将来神会看我们的成绩，哦，你差了几分，哦，没关系，今在世的时候我安排了多少人次来得罪你，目的是加你的分数，你有没有把握住？我们有时候被得罪就很生气，主啊，我信主这么久，而且我认真做圣工，而且我怎么样，怎么会遇到人家跟我不合，为什么有人要欺负我，有人要占我便宜？有一天主耶稣会跟我们说，哎呀孩子啊，那些是要加你分的，因为你差太多分了。所以当有人得罪你，你要感谢主，又有人得罪你啊，感谢主啊，感谢主，怎么这么多人得罪我，那我就加很多分数。所以我们被得罪的时候是神的预备，哈，当然如果你分数很高，神也不用安排那么多人来得罪你啊。所以一方面我们要自我思想，为什么会一直被得罪，一直遇到问题，因为那些都是加分的机会，我们到底有没有把握住呢？然后呢，也要有爱。所以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有提到说，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好，爱仇敌这句话真的是很难做到。什么叫爱？有人就会说，啊，就不要跟他计较嘛，哦，不要跟他吵架就好了，哦，那不叫爱，那个叫做冷漠，那是冷漠，哦，所以爱仇敌，什么叫爱呢？爱就是照对方的需求给他满足，叫做爱。所以在约翰福音21章15节，好，约翰福音21章15节说，耶稣就说，西门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就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那耶稣就跟他说，你要喂养我的羊。耶稣为什么先问爱再交代任务呢？因为任务就完成，任务是耶稣他的最想要的，你愿意爱我，那你就为我做这件事情。所以谈到夫妻之间的沟通，夫妻之间什么叫做爱呢？爱是照对方的需求努力去完成。好，你的太太最期望的是什么，或者是她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你有没有照她所需要的努力去完成？就像耶稣他在问彼得一样，啊，那先生也一样啊，啊，这个太太爱先生，那就要照先生所需要的来跟他完成。那其实男女之间需求不一样，女性需求的是爱，因为男女大不同，男生需求的是一个尊重，啊，但是呢往往，啊，特别在，啊，若以失败教会在看，啊，我会发现这个夫妻问题最多的居然是长青团契，啊，年纪大了，啊，我才没在怕你，有话直说，对杠，啊，然后经常就要去处理那个老阿公跟老阿嬷吵架的问题。那，啊，怎么会这样子呢？啊，因为年纪大了，因为太太在语言发展比较好，因为大脑中间的胼胝体是比较宽的，所以他的有话直说。但是男生，啊，他是有话说不出来，因为男生的语言发展本来天生比较差，所以年纪越大的时候，男生就会开始木讷寡言，啊，其实我们弟兄要注意，哦，能讲话要尽量讲话，所以教会排你领会，请你要把握机会，那至少要唱诗，哦，像我经常在讲话，感谢主还好，啊，那越来这个 弟兄先生他其实需要的是尊重，可是年纪大的时候太太就开始不想尊重他，好，有时候会骂他死鬼啊死老头啊什么的，我男生就很生气，那太太会觉得说这有什么有什么有那么严重吗？那表示我们没有换位思考。可是太太呢，她需要是爱哈，可是呢，那个太太有时候需要先生一个拥抱，那个先生不想抱她，啊，就抱一下嘛。啊，太太就很喜欢问一个问题：你爱我吗？啊，男生你就把握机嘛，爱呀，有什么讲爱不用花钱嘛？可是太太很高兴哦。好，那一样在吵架的时候，男生的那个情绪来得很快，可是男生有一个特色，情绪去得也很快，那女生呢，情绪来得很慢，可是消退也很慢，所以往往夫妻吵完架的男生已经啊，我吵完了 OK 了解决了呼呼大睡，然后太太还在气，气得一整个晚上，气到很想把他叫起来。好，这个地方就是那个差别，所以当丈夫的要知道妻子的需求，当妻子要知道丈夫的需求，我们都为对方去着想，这样才能够沟通哦。所以爱呢，就是要让对方得到造就哈。还有呢，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这样才能称为神的儿子。所以如果这个沟通就是叫我们不要去吵架哦。啊，曾经在石牌教会，我跟一个同工职务人员那个不好啊，我坦白说我们关系不好啊，关系不好呢，我会觉得我有道理啊，他觉得他有道理啊，然后我们僵持不下，甚至造成全教会都知道。那我的太太劝我，我也不想听。他跟我说，魔鬼最希望神的工人里面互相不和，那会被魔鬼看笑话。那神就上了我，教了我一课。结果呢，在那个灵恩布道会的时候，我们做圣餐，然后我跟我太太负责做饼，然后另外其他有一个职务人员他是做汁。当然那个跟我吵架的不在现场。然后我在做完这个饼之后呢，我就发现奇怪，做完之后一烤就裂开，那我知道再烤又裂开，裂了两次之后呢，那我太太她在旁边练习，她没有受训嘛，我们长职训要练习做圣餐，她没有去受训啊，她就乱做乱做了一个，然后呢我就开玩笑说，哎，做得还不错哈，然后就说要不要那个拿去当圣餐哈。那其他植物人看来说，哎，你太太做的执事娘做的这个还不错哎，啊，后来那一块就真的拿到台上成为圣餐的饼，那我那个裂开就只好放在旁边，回家就自己吃好吃，当就拿去吃掉了哦。那在现场我不以为意哦，可是，在圣餐礼当天，当传道者拿起圣餐饼起来说，这个饼是耶稣为我们舍的，好，只能有一个。那我看那个饼，发现那本来是该我做的，为什么我做的没有上去呢？因为我的裂开了。然后在灵里面感觉到耶稣好像在跟我说话，他说：“你的心如果不清静下来，你的功我不悦纳。”哦，那时候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哦，就决定要去修复这样的关系哈。为什么要去坚持自己的呢？当你在坚持，也许你对，可是呢，我们已经不符合圣经了，已经没有达到使人和睦啊，我们已经不是神的儿子啊。那世界上只有两种儿子，你不是神的儿子，那你是什么呢？我越想越可怕，越想越难过，越想越惭愧哈。那从此以后呢，当我问题改善之后，哎，圣餐饼一做出来就是平的，毫无皱纹，跟那一天是不一样的。那一天怎么做怎么裂开哈、哦，我要把它拍下来哈、哦，放在我的部落格，好、哦，随时都在提醒自己。所以，我们沟通的这个原则，怜悯的心，要充分了解相关的资讯。在马太福音的七章三节哈、哦，有提到，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 七章三节，为什么看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好，这就好像在讲我一样哦。有时候我们的自己问题比较大，我们还去看说啊，他为什么可以，为什么要这样子哦？所以我们其实要去自我省察。当我们愿意每天来读圣经的时候，圣经就像镜子一样，会照出我们的问题。好，我们出门前一定要照镜子，所以我都很建议哈，一早就读圣经，好，因为等一下要出门嘛。好，所以读圣经哈，曾经有一个传道者说，一天不读经哈，传道者自己说的，一天不读经，那个神知道；两天不读经，自己知道；三天不读经，全教会都知道。一个传道者他这么说，一天不读经自己觉得没什么嘛，可是神知道。两天不读经就会发现，哎，自己怪怪的，灵修出问题了，事情不太顺了，可是自己知道。当你三天不读经，尤其你是职务人员，你是长职负责人，你三天不读经，全教就会知道，因为你的情绪，你的言行举止会开始走样啊，没有照镜子，没有把该处理的问题处理掉，然后你就出来吓人啊。所以没有读圣经，就等于是不照镜子出来吓人一样啊。所以这边梁木还是刺，你要用圣经来帮助自己认识啊，然后也要了解。例如呢，我们要去了解长辈的心、青少年的心、另一半的心或同工的心，去想好我们的长辈，我们在面对长辈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跟他沟通。好，那你要先知道说长辈他在想什么，那这个有时候很难理解，你就必须要用祷告的。好，就好像很多时候因为我们没有经历长辈，有时候还没经历长辈无法理解。好，就好像我曾经说过，在学校的学务处里面啊，整个学务处里面啊，主任有结婚了，可是还没生孩子。好，啊，我结婚，我孩子很大了，那其他呢都未婚，其他老师都未婚，所以他们在批评那些家长说啊，那个生了那个什么小孩也不会养，好啊，怎么教的这样子，这么没有家教。哈，啊，我有一次就是我没有一开始就跟他们说，然后我差点受不了了，我就跟他说，嘿，同事。你哈，进去结结的哈，啊，生个孩子你就知道有多难教，好，所以我们有时候呢没有经历过，会急着去批评啊。那青少年的心，我们早上有提到，其实他们是在进入一个自我角色认同的阶段。如果你让他角色认同出问题，很麻烦，他以后会很忧郁，啊，会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该尊重他，我们就尊重。可是该教的还是要教，但是教的方法我们要去拿捏，要让他得到造就啊，不是只是让他的人格受到贬义哈。另一半的心就是我们要去知道，哎，我是男生，可是我不知道女生在想什么。好，我们可以多了解，我们藉由团契，藉由圣经啊，或是藉由分享去理解。哎，我是女生，可是我不知道男生在想什么，到底他在想什么？好，我们要去理解啊。所以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为什么要慢慢的说呢？啊，因为要说之前要先思想，然后慢慢的动怒，其实就怒不起来了哈。其实那后面那个慢慢的动怒很技巧性的叫你不用生气了。当你想清楚，怎么还会生气呢？就会气不起来。好，所以呢，当我们在面对这个问题啊，这个沟通第三原则就是要柔和谦卑，看着对方，不急着教导。我们早上有提到心理师怎么样，諮商师怎么样去面对，他们就是这样子哦，好，点头，哎，就有钱赚了。我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啊，当神都还没有审判世界，我们为什么要急着去审判世人呢？啊，我们难道比神还厉害吗？啊，所以柔和谦卑就是说话要和气。啊，现在人说话最不容易和气啊，你看外面电视动不动就是要辩论啊。所以当你看到那个人说话其实温柔，讲话温柔谦卑啊，那才是狠角色。厉害的人讲话都是温温的。啊，那个讲话很大声很冲的， 我们一般都称为那个莽夫哈，其实他们也比较没有诡诈了哈，因为他就是直接冲出来嘛。可是呢，真的很角色啊，不管他是好人坏人，就是那种讲话很温柔的。我们看马太福音的五章十三节，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五章十三节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有一次我去双联教会领会啊，我的题目就是成为世上的盐，然后就有人跟我说：“哎，高执事，高执事，你的盐写错了，你少一画。”哎，他说多一画。好，我才发现眼那个右边右上角那边才一画哦，好、哦，你看我错了几十年，然后我就去改一下啊、哦，谢谢谢谢，就改一下。那改了之后就开始想，哎，可是圣经写的是你们是世上的眼，为什么我给他改题目叫做你们要成为呢？后来我就发现啊，我整个方向都错了。我们从受洗从水中上来，我们就是眼。如果是要成为世上的盐，就是一种期许，我有达成拍拍手，我没有达成我努力。但是我们不是要成为世上的盐，我们本来就是盐，今天不咸就是你的罪，你就是盐，可是你不会咸，那是你的罪。所以这边提到说我们是世上的盐，因为盐呢是让调和众人，是使人和睦，是神的儿子。罗马书的八章那边就提到说我们受洗就成为神的儿子、哦、提到说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子，那就要用盐调和哦。如果失了味，怎么叫他再咸呢？丢在外面就是下地狱啊。好，所以后面的马可福音九章五十节我们就不翻了哈，还有哥罗西书四章六节，哥罗西书四章六节就说我们里头当有盐，我们说话要要和和气气啊，像是用盐调和。马可福音九章五十节是说我们的盐呢，是说我们要与人和睦，所以讲话和气才是神的儿子。好，所以我们第一个，当我们讲话和气之后啊，问题就很多就可以解决，而且还要面带笑容哦。然后这是上头来的智慧。雅各书的三章十三节到十八节提到说，上头来的智慧是温柔的。所以这个也是在提醒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大大小小的会议，或者是大大小小的圣工，在协调上面，如果有人是很冲的，那他就是缺乏上头来的智慧。好，我们这样自我要求，你就会发现哦，那我今天为什么那么生气呢？我今天为什么跟人家吵架呢？那按照雅各书的三章十三节，那我就是那个没有智慧的人哦。所以刚提到爱就是照他所求的努力去做，照他所求努力去做。好，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再来我们要提到说不轻易发怒，要慢慢动怒，其实是叫我们不要轻易发怒。当然该生气还是要生气，耶稣在世界上有两次生气，都是去圣殿 去掀桌子。圣殿里，圣经里面记载耶稣两次去圣殿掀桌子，好，是两次哦。有人以为是记载两个地方，但是是同一次，没有。一次呢是在耶稣刚出道的时候，约翰福音第四章；一次呢是发生在耶稣要钉十字架之前的马可福音啊十一章。所以这两个地方呢，刚好是一个开始的考试，一个是期末考，这两次都不合格，耶稣生气哈。所以呢，这个温柔谦卑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有预设立场，就没有办法沟通了，因为那叫做教育哈。然后呢，爱是不计算人的恶，我们不要去计算他有什么错哈。 这个是神的事情。那神对约伯的赞美呢，也是讲到正面的表述。好，约伯记的第一章，你看神就说：“哎，魔鬼，魔鬼啊！”这写的还蛮好玩，神怎么会跟魔鬼这样讲话，蛮有趣的。哎，撒旦，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我的仆人约伯？哇，地上再没有人了，像他这样啊，完全正直哈，远离恶事哦。魔鬼才会抱怨哈，所以你就会知道神都看优点。人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不是照他所无的。所以神是看我们有的哦，有的就是优点，不会去看我们无的。所以我们前几天也有提到，一个老师在黑板写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四，三加三等于九，结果大家只有看到三加三等于九是错的，他明明有两条是对的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优点，我们有没有看到优点呢？其实夫妻之间也一样哦，每天都在看，会不会看到缺点？会，但是你可以只看优点。如果你看优点，你会发现，哎，这世界还蛮美好的啊！我何德何能啊，娶到这样子的贤妻啊！我怎么这么有恩典哦？神这么爱我，我嫁给这样子的丈夫，因为你们互相看到优点，看到优点的话，在沟通上面就畅行无阻哦。有一次教会的那个方舟团契在见证，那里面有一个军官哦，现在是传道，他就说他们在师对抗的时候跟星光部队一起联合军演，结果呢我们中华民国的部队在做那个师对抗评分的时候，是说第一项没做到扣几分，第二项没做到扣几分，哪一个没做到扣几分。结果他们在讨论的时候发现，星光部队他们是第一项有做到加几分，第二个没有做到跳过，第三个有做到加几分。他说新加坡的部队是正面表述，他们的教育都是哦，你好棒，哎，你很厉害啊、后来想到我们台湾的教育啊，你怎么那么笨，你怎么考得那么差啊，他就在那个这位传道者、哦、那时候还是军官，就在方舟团契上分享啊。那一次我刚好有参加，我就觉得很有趣耶。我们今天是专看人家的优点呢，还是专看人家的缺点？明明就有优点啊，而且呢神是看优点哦。你看魔鬼就说，哪有，你把他的篱笆打开，那是因为你照顾他，你如果怎么样，他必定当面弃掉你。魔鬼就是讲批评的话，所以当我们在批评的时候，魔鬼已经拍拍我们的肩膀说，嘿，儿子，叫爸爸，你跟我一样爱批评，太棒了，我喜欢啊。可是我们是神的儿子啊，神的儿子说，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仆人约伯，地上再没有人比他完全正直哈、哦？哎，讲优点哎，所以那天才在跟大家分享说，哎，这个麻省理工学院这个教授，每次听到人家问问题的时候啊，好问题，哎呀，好问题，不管多低级的问题，他说，哎，好问题，哇，学生就一直举手，一直问，一直举手，一直问。夫妻之间也一样哈、哦，当我们比方做先生的讲什么，太太说啊没有啦，不行啦，啊你那个过时啊，跟你讲都讲不听，好，或是太太讲什么，先生也给他否定哈、哦，说啊你是懂什么、啊，你是有没有见过世面，都是否定的话，那个夫妻的关系就没了。我们可以从今天开始学习说，真的哦，啊那样哦，那不错哦，好、哦、什么的、哦、认同。好，那如果你觉得不认同，你也说这样子吼，那我看看。所以我们在跟人家聊天的时候，有一种无法沟通的状况，就是你跟他讲话，哎，某某兄某某姐，那个吼，什么事情要怎么做，要不要，你要不要怎么样来做比较好？他就说不行不行不行，不对，你这样不对，你这样不对。好，我遇过这样的人，我就会觉得啊，好可惜哦，这样的人很难沟通，而且他会很辛苦。好，这否定你的时候，你也可以怎么否定呢？这样子哦，哦，我不知道哎，原来可以这样。当人家跟你说哦，这样子哦，原来可以这样，就是他是不认同你的，可是他很文雅，太棒了。 你根本不会生气啊，因为那是一个不一样的想法。然后他接着会说，但是我的想法是啊，你看他就告诉你，我的想法是因为你刚刚我不认同，可是我没有否定你哦。他说，哦，这样子哦，原来可以这么想哦，但是我的想法是好，所以我们这个可以来学习哈。那十字架上强盗的恳求，我们的耶稣呢也是正面表述。那个强盗说，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3章，23章的40节，好，40节好了，23章40节，那个强盗呢，好的那个强盗哈，这时候要悔改的强盗就应声责备另外那个讥笑耶稣的强盗说，你既是一样受刑，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可见他到底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但是42节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你今日要同我在乐园里了。看到这个地方真的很感动，我如果是那个强盗，我当场一定哭啊！我是凭什么被救？我以前啊，搞不好有杀过人，我搞不好做了很多事情坏事哈，搞不好那些受害者听到会抗议说，诶，他怎么可以没事，他怎么可以这样子，我抗议哈。如果你是受害者的话，你可能没办法接受啊。可是耶稣他没有问哦，他没有说你今天怎么敢跟我求，你有没有照镜子看看你是谁？那些当初苦苦哀求你不要杀害他的人，你怎么还是杀了他？你今天敢跟我求？耶稣都没有说，耶稣就说你今天要跟我在乐园里了，那叫做不计算人的恶。如果我们要过得快乐的话，就是要学耶稣的角度啊。连强盗当他愿意悔改的时候，耶稣都来告诉我们要这样做了，我们今天还有什么是不能赦免的呢？好，再来三明治的沟通法哈。有一个三明治的沟通法，就是我们在讲话的时候，你要先赞美，然后呢再讲你的诉求，最后呢再不忘记再讲一个赞美的话哦。那圣经里面的腓利门书刚好就是三明治沟通法，就只有一章。好，腓利门书。好，在学校里面呢，有时候会听到那个生教比较年轻哦，火爆哦，他就学生抓到抽烟，他就要叫家长来嘛，打电话说，哎，你是某某学生家长吗？好，你是搞什么东西？你儿子在学校抽烟，你知道吗？你过来学校一趟。然后来听到旁边哈，听到电话那边就说，你说什么？再讲一次看看。好，好，你不要跑，你不要跑，我去学校找你。好。结果下次家长来就先拍桌子了，我说哇。那后来我有空就跟他聊说，你要不要改一个角度，跟他说，哎，你是某某学生的家长，我这边是学务处。一听到这个家长就会三条线的嘛，再来就说，你先想好这个小孩有什么优点，你的小孩长得蛮帅的，其实看起来干干净净的，哎，不错哦，可是就讲重点，先讲好话嘛，好。可是呢，他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哦？那可能要麻烦你来学校一趟。好，后面还要加一个结尾哦。我相信哈，你的孩子呢是有救的。好，他应该是一时糊涂，我们可以一起来帮他解决问题。那家长听了也会很舒服啊。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腓利门书哈。腓利门书我就打在这个荧幕上，我们也可以翻腓利门书。腓利门书的它是一个沟通典范，因为有一个人叫阿尼西姆啊，他是奴隶，结果他逃跑了啊，然后呢，刚好这个他的主人叫做腓利门啊，主人是腓利门，那主人呢刚好又是主内的，然后这个阿尼西姆刚好又来信耶稣哦，那这下阿尼西姆就很害怕，他也知道要回去，可是他也很害怕，可能那时候主仆的关系没有像现在这么友善哦。那保罗呢愿意来替他代求，就写了这一个 腓利门书。那腓利门书呢，大概就可以分三段啊。第一段就是他先赞美，一章四节说，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诶，这个是真的有哦，真的有。所以你就，我们在赞美要有具体的事实哦，不然叫说谎哦。哦，你的爱心真的有，还有信心。然后愿你呢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的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好，但是重点是第七节哦，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太夸张了吧。好，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哦，所以我们不要吝于赞美哦。我们今天很多沟通不良是因为啪一声说你刚刚讲什么，哦，啊，就完了嘛。你要啪一声就说哎，哦，你可能要 先跟他寒暄一下，哎，哈利路亚，好，啊，先打个招呼嘛，哦，然后再来就说啊，什么事情，再来看怎么解决。好，再来呢，三明治就是上面跟下面是那个吐司嘛，不好吃啊，可是中间是很多那个肉啊、牛肉啊，或是蛋啊，很多好吃的啊，哦，在中间，那是中间才是重点哦。所以第二个要讲重点，第八节开始。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何宜的事，然而像我这个年纪的保罗，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基督为基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这边有一点恩威并施哦。他说我放胆吩咐你何宜的事。好，第九节就说我有年纪的保罗，就是，还是提一下辈分啊，哦，我是保罗啦。啊，看你要怎么办，哦，就也是会该有一点给他一点压力，哦，然后呢我宁可凭着爱心求，他说我其实可以命令你哦，但是我愿意用爱心求你。第十节就是好重点，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哦，求你。这阿尼西姆的意思就是益处的意思，哦，所以他就说他从前和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都有益处。他就讲重点。好好，那请他要赦免，中间我们就可以自己看。好，然后呢最后的结尾一定要漂亮，二十节要再赞美，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呢因你得快乐，并望你呢使我在我的心里基督里得快乐。给他期待，哦，现在虽然犯错，但是我相信你可以做得很好。那二十一节，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对对方要有信心，你不要说啊随便你啦，我知道你也没有在听啦，哦，我们做父母都喜欢跟小孩这样讲啊，我在讲你也都没在听啦，哦，其实那个就没效果。你要讲完之后说，我觉得，哦，爸爸对你有信心，妈妈对你有信心，哦，他就会想要去达成给你看，对，我真的会让你有信心哦。所以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哦，所以其实你会发现保罗他是沟通专家哦。好，我们做个结论哦。那十字架的真理是为了成就和睦的道理，哦，十字架它是一横一竖，很多人我们都应该听很多次哦，横的就是人跟人，竖的是人跟神，两下要合而为一。那中间耶稣钉在上面，本来人跟人不通，可是耶稣他死了成为桥梁，人跟人通了。然后呢，本来人跟神不通，耶稣在中间死了，让人可以到神面前来。那今天我们也要成为人和神之间能够两下合而为一，用自己的身体灭了冤仇。好，用自身里面的冤仇，有时候我们为了沟通其实是可以舍己的，哦，你不要一直坚持我在那边，哦，耶稣是死了才完成沟通，那我们为什么还坚持自己还存在来完成这个沟通呢？好，耶稣是舍己，哦，否定自己， deny himself，哦，所以这三个原则就是常常祷告，怜悯的心，柔和谦卑。好，所以今天下午呢就用这样来做分享啊，其实也提没有很多啊，其实夫妻之间 同工之间，还有亲子之间，这是我们最常遇到的沟通。那在这个沟通的时候，我们应该要一开始就要懂得祷告啊，祷告再来沟通啊，那用怜悯的心。所以我的小孩有一个小孩啊，他小学的时候啊，就他我们给他学英文家教啊，因为那同事说学校的同事啊说他可以很便宜帮助我们，然后我们就想说好啊，但是他因为他是同事，所以他就很严格，他说这是某某人的小孩，一定要把他教好。偏偏我那个小孩啊很有意见，结果有一天呢教啊，我在门口等他，他就走出来，哦，气得脸涨红哦，很生气，他就开始骂，说那个某某老师，他以为他是什么东西啊？我说哦，他怎么可以这样骂人？他为什么不要骂自己？啊，没写作业又怎么样？我就很生气了，就一直骂，边骂边哭啊。小学那时候我儿子是小学，哦，我就想说怎么办？沟通。啊，我就心里默祷之后，我就讲了一句话，哎，突然有一个感动啊，我就跟他说，他在车上，我就开车嘛，他就在车上后面就一直很生气啊，他就讲说，他闹完了气完了，我就跟他说，哎，爸爸问你哈，你昨天有没有读圣经？然后他就安静了，他就很小声说没有，我就说啊。对嘛，那个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啊，因为我常常在念，他们都知道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他就将一切加给你了。啊，你没有求他的国他的义啊，当然神就没有加给你啦。你要不要今天晚上啊认真的执行？那个哥哥姐姐都有认真在读圣经，就他就不哭了。哎，好啊，他就开始认真读圣经哦。那读圣经在下一个礼拜又来上课哦，他这次又用跳的出来，可是面带笑容，很高兴。他说：“爸爸，你说的对耶，我认真的在读圣经哈。”啊，那个老师就说我很乖很可爱，像他的孙子一样，还给我糖果哈。我就说有没有有没有？好，我就心里面想说感谢主跟我唱双簧，好，跟主耶稣唱双簧哦。好。那再过了几天，他又不想读圣经了，就拿着圣经，因为小学生嘛，很容易懒惰哈，拿着圣经不想读，他就说：“好吧，我今天很累，我今天怎么很累，可不可以不要读圣经去睡觉？”哦，他又来了，啊，我心里面又先默祷，真的要祷告哈。哎，祷告之后呢？眼睛张开，看到我们家有一块匾额，基督是我家之主。灵机一动，我就跟他说，哎，来来来，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牌子？他说有啊，上面写什么？基督是我家之主。我说对嘛，现在家里面主人不是爸爸，是耶稣，你去问他，他如果说今天不用读圣经，你就去睡觉啊，如果呢耶稣说要读圣经，你就要读啊。那他就真的拿着圣经在那边看了三秒，他后来就转回去说，耶稣都不跟我讲话，我还是回去读好了。好，感谢神。其实我们可以用祷告来解决很多问题啊，哦。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401首。